来欢唱。
齐来敬拜，
齐来思想，
齐来颂扬，
齐来颂扬我主，因你奇妙的作为，齐来颂扬我主，因你舍我重罪。天上和地下为你是我所爱慕，我们同心敬拜，荣耀你齐声赞美。
主内肢体平安，我是许金宁。前阵子金宁又重拾了跑步的运动，到家附近的小学校操场跑步。很久没去那间学校了，发现增加了许多游乐设施，其中一项就是溜滑梯，不是塑胶制的，是大理石的那种厚实的材料做的，所以大人也可以去溜滑梯。于是金宁就决定去溜溜看，结果真好玩，让我想起了童年美好的时光。这让金宁觉得家附近有这么一座设施可以使用是非常幸福的事。有的时候这些意外的事物就发生在我们生活的周遭，让生活增添了许多趣味。不知道最近你家附近有没有什么新鲜事呢？金宁觉得在忙碌的生活中，我们要挖掘生命当中美好的事物，而且透过这些事物可以让我们更加的感谢神的供应还有创意。然后呢，然后我们把这些美好的事物分享给身边的人。当然金宁发现这个溜滑梯之后，马上就和朋友分享，果然对方说下一次经过的时候也要去溜溜看。祝福你在生活当中发现美好的事物，而且每件美好事物的背后都可以指向幸福的源头，耶稣基督。节目的开始与你分享一首诗歌，弦外之音的幸福。
每当我仰望着一片蔚蓝的天，仿佛看见你的笑脸，灿烂阳光洒进落地窗，我深知你就在身旁，你知道我所有快乐悲伤，你了解我生命的重担，谢谢你给了我不变的爱，陪我唱快乐的歌，我是何等幸福，我是何等富足，你是我有快乐笑容，我的心深深感动，我是何等幸福，我是何
情
谈心，
谈谈生活，
唱唱诗歌。
当赞美的旋律响起，
神的爱与恩典就在你我之间，
弹指之间。
弟兄姐妹平安，我是张赞，
我是许金宁。
感谢神，让我们可以在弹指之间的栏目当中相会，让我们可以一起弹弹唱唱。今天呢，张赞呢要来聊一个主题，叫做特效药。哎呀，要吃药了。想到要吃药，你想到什么呢？哎，有些人很不喜欢吃药，对不对？
因为很苦。
对，良药苦口。
是。
所以呢，不管现在的药啊，它已经包装的多么漂亮，或有一些胶囊在外面，就是防止那个苦的药直接接触你的舌头。大部分的人，绝大部分的人还是不喜欢吃药的。甚至有些人去看病的时候会直接跟医生表示说，欸，我不要吃药，绝对不要吃药这样子。当然身体状况健康的时候，我们当然不会想要去吃药，但是如果有生病的时候，我们还是需要吃一些药。那如果真的要吃药，我们都希望可以吃到那个特效药，就是药到就病除
了。
哎，对于吃药啊，不知道金陵有没有什么有趣的故事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
有趣的故事吗？
还是不有趣？
吃药应该不会太有趣吧？
是是是。
不过因为金陵小的时候体弱多病
哦，真的，
所以是常常吃药的
哦。
但是我觉得，为什么不至于到说绝对不吃药的那种心态，可能是因为家长在递药给我吃的时候，他不会跟我讲说这个是苦的。
他没有事先告诉
你，他不会强调说哦，这个好苦哦，或者是哦，怎么办之类的。就会说你吃了这个药就会赶快好起来
啊。我们不要一直着重在这个药有多苦，而是要着重它是让我们的身体可以健康起来。
没错。
是的，其实我们生命当中呢，好像有些时候，哎呀，也是良药苦口，对不对？要经历一些比较痛苦，比较难受的时刻。但是呢，这些药啊，可以让我们的生命更加的成长茁壮。而我们生命的特效药呢，就是耶稣基督，他就是我们生命的答案。所以一开始呢，我们要跟你分享一首诗歌，耶稣我要爱慕你。
耶稣我要爱慕你，我要爱慕你，倾倒我的生命，你是我唯一所求，让我心淡淡渴慕你。
耶稣我要，
耶稣我要爱慕你，我要爱慕你，倾倒我的生命，你是我唯一所求，让我心淡淡渴慕你。我心满意，我心满意，对你的爱和思念无止境，让我走向你的身旁，贴近你，主啊，我渴慕寻求你。耶稣我要爱慕你，我要爱慕你，倾倒我的生命，你是我唯一所求，让我心淡淡渴慕你。
我心满意，
我心满意，我心满意，对你的爱和思念无止境，让我走向你的身旁，贴近你，主啊，我渴慕寻求你，让我走向你的身旁，贴近你，主啊，我渴慕寻求你。
刚刚与您分享的诗歌是《耶稣，我要爱慕你》，由张赞和金宁为您演唱。其实，在生命当中啊，当然我们的身体有病痛，我们会吃药，对不对？那我们在遇到一些忧虑啊、痛苦的时候，诶，我们好像也会想要吃止痛药哈，我们希望逃避这些痛苦，逃避这些疼痛。在美国呢，其实止痛药成瘾的问题啊非常的严重。很多的人他大量的吃止痛药。有一个统计数据啊，说平均一天啊就有46个美国人死于止痛药服用过量。哇，也就是说止痛药吃的太多是会出问题的哦。
他是吃了会想睡觉是吗？让你安静。
对，可能有些人是吃安眠药类型的，然后也有些就是可能疼痛一点点痛也忍受不住。
其实美国的一些知名的歌手啊，他们好像有一些人也是因为服用过多的止痛药或者是安眠药而去世的。
因为通常这些名人他们的压力很大，然后他都用这样子药品的方式直接来去除掉这些问题，但是久而久之压力还是在那里。所以其实吃药不是不好，可是如果吃过量，或者是说那个问题的核心没有解决，我们常说治标
不
治
本，
因为治本才是最重要的，药绝对不会是万能的。生命当中的困难，生命当中的忧虑，只有在主的里面呢才能够得到拯救。诶，我觉得其实在圣经当中的以色列人也常常喜欢找药吃。诶，
怎么说？
他们那个时代当然没有太多的药啦，就是说他们遇到了困难他们就要去找一些人特别他们很喜欢找埃及。
埃及
说起来很奇特哈，之前这个金宁有跟我们介绍埃及王子的音乐嘛，对不
对,
对，他们在埃及过得非常痛苦。诶，
痛苦
的生活，对啊，被当奴隶来对待，可是他们缺粮食，他们就想说我要去找埃及，因为那边有肉可以吃。
对
啊，那我这个被别人攻打了，我也要找埃及，因为埃及有强盛的这些军队这样子。可是呢，神在圣经当中就提醒以色列人不要去倚靠埃及，而要专心仰赖耶和华。也许那个埃及对于以色列人来说就是一个
又爱又恨
又爱又恨的止痛药对不对？
是
有问题了先找他一下，好像暂时可以解决。但是神却告诉以色列人，其实也是在提醒我们，生命当中真正的特效药不是这些药品，不是这些人所能给的帮助，而是我们的耶和华神。所以接下来呢，张赞要与您分享一首诗歌，带我进入你的同在。只有在神的同在底下，我们的生命才可以完全的康复。
万军耶和华，你的居所何等可爱，我羡慕可想你的言语，我心肠肉体向你呼吁，带我进入你的同在，我不满足只停留现在，带我进入你的同在，我心渴慕你永恒的爱，愿你的荣耀从天降下来，燃烧每颗爱慕你的心，愿你的荣耀从天降下来，充满着你与我们相遇，
带我进入，
带我进入你的同在，我不满足只停留现在，带我进入你的同在， 我心渴慕你永恒的爱，愿你的荣耀从天降下来，燃烧每颗爱慕你的心，愿你的荣耀从天降下来，充满着你与我们相遇，
愿你的荣耀，
愿你的荣耀从天降下来，燃烧每颗爱慕你的心，愿你的荣耀从天降下来，充满着你与我们相遇。万军耶和华，你的居所何等可爱，我羡慕刻下你的言语，我心肠肉体向你呼吁，带我进入你的同在，我不满足只停留现在，带我进入你的同在，我心渴慕你永恒的爱。
刚刚与您分享的歌曲是《带我进入你的同在》，由张赞和金宁为您演唱。啊，是的，我们需要神的同在，神的同在就是我们生命的特效药，可以比一切世上的药品都更加的有效。但其实呢，神的同在并不代表我们的身体上的疾病一定都会康复。我们也知道有很多的基督徒，他们其实带着他们身体上的疾病可能一辈子的时间。金宁好像之前我们介绍过一位作者他的书，这位作者叫做唐慕华。
对，在张赞主持的栏目敬拜新指南，
敬拜新指南，哦，我自己都忘了其实等一下就要听了是不是
没错，就之前的敬拜新指南，张赞就是有使用这位作者写的一本书，叫做乐在敬拜的生活。
是，那我们听到乐在敬拜的生活，想说唐慕华应该是过得非常的快乐，他才写得出这样的书吧。
对，但是他其实是身体患有非常多的疾病的。
哦哟，
他是这么样的描述自己的，他说，我的糖尿病抗拒所有对血糖的快速变化，而这个状况呢会非常致命的，而且又是让人害怕，往往会使我动弹不得，我的一条腿是瘸的，然后脚常常会受伤，手因为动过手术，然后还有什么肠管迁入啊，然后神经功能不佳，
听起来好像全身都出问题了。
肠胃经常疼痛，而且唐慕华姐妹她的一只眼睛是瞎的，
哇，
另外一只眼睛常常出血，一只耳朵是聋的，得过癌症，而且肝功能也不好，还有很多很多老化的现象。不过她却这么说，她说，有的时候因为在我们身体的限制下，神反而可以更有效的来使用我们，比我们依靠自己的能力还要好。如果生活太顺利，我们就会觉得一切都太简单，好像功劳都归于自己其实呢，我们是靠着圣灵与我们同在。
是，哇，听完唐慕华姐妹的分享，其实觉得真的是很感动。因为我们人会想要求的当然就是身体要康复嘛，身体要健康，但是唐慕华姐妹却提到说，我们其实与神同在，那就是好的无比了。
对，
我们不是都一帆风顺，然后就觉得啊，其实都是我自己的功劳。其实在这些病痛，在这些苦难的当中，我们反而更紧紧的抓住神。
是的，
在圣经当中也有一段经文其实非常的有名，就是这至战至轻的苦楚 要为我们成就极重无比永远的荣耀啊，在我们人生在世这几十年啊，了不起一百年的时间里面，其实神说这是至战至轻的苦楚啊，我们将来要得到的荣耀跟现在的苦楚相比，现在的苦楚是微不足道的。
是的，
嗯，所以无论是身体还是心理，都让耶稣来医治我们吧。不一定我们立刻就会康复，无论我们最后是不是康复，我们都知道蒙神所爱的人是这个世界上最幸福最幸运的人了。最后呢，张赞要与您分享这首诗歌《医治的爱》，盼望神医治的爱临到你，医治你的身体，医治你的心灵，让你天天以神为乐。
在泥泞山谷中，你领我走出来，我跌跌又撞撞，是你扶我站起来。我满身是伤痕，你将我抱起来，我在你的怀中苏醒过来。耶稣的爱医治了我的心，破碎的生命完整起来，心中又燃起光明的期待，再一次勇敢将自己敞开。耶稣的爱刚强了我的心，星星的翅膀再飞起来，飞越每一个高山和低谷，感谢耶稣医治的爱。耶稣的爱医治了我的心，破碎的生命完整起来，心中又燃起光明的期待，再一次勇敢将自己敞开。耶稣的爱刚强了我的心，星星的翅膀再飞起来，飞越每一个高山和低谷，感谢耶稣医治的爱。
敬拜到底是什么？敬拜新指南，为你解答敬拜的疑难杂症。
弟兄姐妹平安，我是张赞。今天的敬拜新指南，我们讨论的主题以及内容是出自于以灵书房所出版的敬拜带领实用手册，这本书作者是汤姆·克劳特。如果你对于当中的内容有兴趣的话，可以去购买这本书哦。今天呢，我们要来讨论如何带领会众超越过去的经验。在教会，在小组当中，人很容易啊会习惯于同一种敬拜的模式，这当然不是说不好，但是这很容易就会落入了僵化的陷阱当中。而一个爱主的敬拜带领者，他会敏锐于这样的问题，而且他应该要善用自己在教会当中的职分来带领教会做出改变。只是这当中呢，我们也看到很多失败的案例。当我们要在敬拜的形式、程序、内容上面做更动的时候啊，千万不能够操之过急，因为人对于改变都是需要时间去适应的。当敬拜带领者有着满腔的热情，希望可以针对敬拜的某个环节做出调整的时候，
不能够只是一厢情愿，也不能够意气用事，而要谦卑地寻求圣灵的工作，而且我们也要秉持着爱心，慢慢地预备会众们来接受这样的改变。好比说，一个常常以现代音乐来敬拜神的教会，如果希望可以做出一些改变，想要加入一些传统的圣诗，哎呀，这样的改变一定是会造成冲击的。但是敬拜带领者如果可以事先就告诉弟兄姐妹之后会有一些变化，那么这样的改变所造成的冲击一定会降低许多。如果敬拜带领者可以设定一个比较长的期间来做改变，例如说半年之内，我们的诗歌呢会慢慢的加入一些传统的圣诗，一年之后呢，敬拜带领者可以更多的让弟兄姐妹进行默想或者默祷，这些过去可能在教会当中比较少有的敬拜模式。那么我相信弟兄姐妹经过半年，经过一年的时间，他们的接受度就会比较高了。其实啊，在整个变化的过程当中，我们都要记得必须跟教会的牧者要有沟通，也要敏锐于会众他们的反应，记得一切都要慢慢来，不可以操之过急，不要让会众有太大的压力，因为人们呢对于突然的变化常常会有强烈的反感。最后我们也要问自己，到底这个变化是为了满足自己的虚荣心，还是我们是真的为着会众的好处，为着能够进入更真诚的敬拜当中所做的变化呢？求神帮助我们，让我们的教会是渴望在神的国度当中一起成长的，而且我们要在敬拜上面不断的追求。我是张赞，今天的敬拜新指南盼望对于你的敬拜生活，对于教会的敬拜可以有所变化，都能够有实质的帮助哦。那么下一次再与您分享敬拜新指南。
谢谢张赞的分享，这里是良友电台，您现在所收听的节目是齐来颂扬，我是许金宁。如果你对今天的内容有什么想法，欢迎你寄短信给我，短信号码是13229966122，请注明颂扬。今天的节目就进行到这里，愿神赐福于你，下回与您相约在主里。
如果机会只有一次，我要如何拥抱？如果生命只有一回，我将如何奔跑？哦，主，让我趁着还有今天。哦，主，让我为你燃烧。
假如时间绝不留情，我该如何珍惜？假如风光不能交流，让我分离心劳。哦，主，让我看清楚算代价。哦，主，我愿任你祷告。
献我的灵为你焚烧，我的心被你融化，我的手我的脚全身服膺，到现我的口为你高唱，我的耳聆听等待，且成为主一生摆上。